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9:28-44。耶稣讲完这些话，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将到伯发奇和伯大尼，就在橄榄山那里，他差派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扣在那里，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要这样说：主需要它。被差的人去了，发现和主所说的一样。他们解开小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解开它？他们说：主需要它。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扶着耶稣上去。耶稣前行的时候，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他走进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群众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说：先生，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出声，石头就要呼叫了。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这是上帝的话。
诸位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是我们恩泽堂三个聚会，我们第一次举行联合线上崇拜聚会。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我想象在这个时候，在新加坡，在各个角落，在某一些的祖屋的里边，在一些的公寓的里边，在一些的洋房里边，在一些的宿舍里边，有接近2000个人，我们一起带着恩泽堂的身份在线上一起敬拜上帝。我想象这好像是我们恩泽堂盖了一间极大的礼拜堂，可以容纳整个新加坡的人在一起敬拜一样。我的心兴奋，因为我们始终还是在一起敬拜。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上帝啊，人手所盖的圣殿岂能容纳上帝你的无所不在呢？今天早上我们众信徒同样按时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同样来到你的面前用虔诚的灵来俯伏向你发出赞美。愿主悦纳我们整体的敬拜，呈现在你的面前，将荣耀归给你。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看这一章的PPT。这是我们最近的状况吗？发简讯发到手软，发到怕，接简讯接到手酸，接到一眨眼几十封的信息就涌进我们的 WhatsApp 的里边。是不是我们这一两个礼拜看这个 WhatsApp 的时间，滑手机的时间比过去超过了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呢？如果是的话，你不妨告诉自己，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不好意思，我最近滑手机的时间滑太多了。 问题是我们不只是看着这些的信息，我们甚至因为把整个心思投入在里边，我们忘了下班的时间，忘了上班的时间，有人忘了还要回家煮饭的时间，忘了要去接孩子。亲爱的诸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把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甚至我们把应该读圣经、应该祷告的时间都拿来看 WhatsApp， 去追踪疫情的发展。更可怜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主耶稣在下个星期，从今天开始，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预备自己受刑、受鞭、受死、受难，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情也给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就在今天，就是主耶稣骑着驴子一步一步地走进耶路撒冷预备受死的日子，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难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主在这段日子里边所关心的是什么吗？难道只是单单关心疫情的发展吗？如果你手中有圣经，请你把打开你的圣经，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第19章37到44节，PPT 可以关掉。这里的记载是记载主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开始，经文从19章28节开始，这里说耶稣讲完这些话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这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那这是最后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而35节告诉我们，这时的耶稣是骑着小驴子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而在这个时候，门徒就在那里大声欢呼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大家非常开心地迎接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亲爱的诸位，今天早上让我们把我们的心，那颗已经在这段日子完全被疫情感染的心，把它暂时调整，转回到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预备我们的心，不只是在今天，更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面，更多的去思念陪伴我们的主进入他受难的心情和日子。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一群迎接耶稣的群众。那从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门口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门口的这种的情景，绝对不是现在我们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可以看见的，因为人太多了，人挤人，多得不得了，完全没有社交距离，而且大家一起在那里开声赞美上帝，口沫横飞，还好当日没有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有趣的是主耶稣这个时候他选择不是步行进入耶路撒冷，而是什么？而是骑着一匹的驴子。在主耶稣生平的记载的里边，我们见过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行路，我们见过主耶稣坐船渡到对岸，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骑驴，而且是主动的要求骑上一只的驴子，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的进入耶路撒冷。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到底想干嘛呢？难道他不知道有许多人正在等着想要找到他的把柄可以除掉他吗？主耶稣当然知道，然而他更知道
他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更知道他越来越靠近他在世要成为世人的救主弥赛亚生命之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现在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主耶稣这时就骑着驴子，过去好多的解读就是主耶稣骑着驴子表达的是他的谦卑，因为他骑的是驴不是马，恐怕这样的解读不是正确的。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历史的里边，马是什么呢？马是打仗用的，而驴呢刚好相反，驴是和平的象征。而在旧约先知书撒加利亚书，在撒加利亚书9:9-10记载说，以色列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温柔的，骑着小驴。我要除掉战车战马，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那主耶稣这个时候是骑着驴子，而且是一只的小驴子进入耶路撒冷。而这一幕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一幕就是那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所预言的，那要带着公义温柔来宣讲和平的王，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就是他，他是我的王。所以在37节，他们看见了就欢呼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 PPT 可以关掉。亲爱的诸位，如果这时你也在现场，你想你会加入这个欢呼的行列吗？会吗？经文说这个时候全体的门徒都这么做，我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当中，你也在当中，我们肯定也会加入这个欢呼赞美上帝、拥戴主为王的这个行列。那弟兄姐妹，可是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从第一章一路写来，一路写来，写到这里，来到这个时候，他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看见的不是我们会不会加入这个行列，乃是要我们看清楚，这群靠近耶路撒冷大城门口，在那里欢呼，在那里敬拜，拥戴耶稣为王的这群门徒，去看清楚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会如此的欢呼拥戴主耶稣呢？请看37节，那里说他走进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全体门徒就因为什么？因为所看见什么？所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那只有路加在福音书的里边，只有路加他这么的描述，这么的讲出这些在那里欢呼的人是为了什么。路加告诉我们是因为神迹。哦，亲爱的诸位，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原来这群人来敬拜不是因为认识到什么，认识到路加在之前第19章的这里所说的救恩要临到这家，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求失丧、拯救失丧的人。那他们来拥戴耶稣为王，不是因为认识到这位王是要来拯救我，是要来给我救恩，所以我来敬拜他、拥戴他，不是。他们也不是因为明白了之前第18章29节这里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子、妻子、弟兄、父母和儿女的，没有不在今生得许多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明白了这个跟随主的真理，所以他来敬拜他、来拥戴他，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什么？路加告诉我们， 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要来看神迹，是因为要来得神迹。哦，亲爱的诸位，路加要我们知道，这群欢呼的人是为了得利益而欢呼，这是何等可怕，这是何等可惜的一群的跟从者。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是明明彰显了自己就是那和平的君王，在过去三年的日子里边，主耶稣也已经让他们看见，我就是那位拯救寻找失丧的人的主，我是那位要来恢复神与人的关系的拯救者。可是群众始终还是不知道，他们要的就只是神迹，神迹，他们要的就只是我饿了你要给我吃，我的脚瘸了你要来医治我，我在生活中打不到鱼你要给我鱼，我被鬼附了你要来释放我的心灵，甚至我死了你要来让我再次的活过来。亲爱的诸位，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来拥戴主为王，完全就是为了要得到利益。世人为利益，为得利而欢呼。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我们也在敬拜的团队里边，今天你和我，我们也在这个拥戴主为王的行列里边。请问我们会是为了神迹而来拥戴我的主吗？这一次的冠状病毒带来的冲击是一个极难得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省察自己的信仰的机会。我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来跟随主？这一次的疫情在新加坡首当其冲的，可以说是大大打击了我们教会基督教信仰的形象。因为第一次的感染群就是教会，再来一个感染群也是教会，即便不是感染群，那些被确诊的病患也到过教会。而之后在韩国最可怕的超级感染群也是教会，给人的印象就是教会太可怕了，教会去不得，去不得。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好多人在前一阵子被同事、被朋友、被家人甚至责问说，你为什么还要去教会？还好现在教会暂停了。当然慢慢日子久了，大家也开始明白，问题不是出在教会信仰的本质，乃是那个教会聚会的形式，其实所有多人聚集的地方都会产生问题，所有聚集大家需要开口讲话的地方都需要小心，不单单是教会。可是最可怜的是，亲爱的诸位，外边的人这样看我们，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最令人担心的是连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也在问，上帝为什么不保护教会，让教会不受感染呢？他说，神啊，天下现在这么乱，有人饿了，有人病了，有人没有鱼吃了，有人忧郁了，有人死了，你怎么还不管我们呢？亲爱的诸位，难道我们原来也是因为这一些来敬拜我的主吗？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上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 这是公平的，这是公义的上帝。那若是这样，为什么现在面对病毒的出现，面对世界性的大流行的病菌，我们就责问上帝说，为什么你不特别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有免疫力呢？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公平和公义吗？看见世上的苦难，就认为上帝是不慈爱的；看见世上的邪恶，就认为上帝是不良善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看见，我们人本来就是软弱、堕落、自私、犯罪、该死的一群呢？外边的人不了解，我们可以接受。只不过在里边，我们这些说拥戴主为王的人，难道我们也是因为神迹来跟随主吗？世人是为得利而欢呼拥戴我的主，这是路加在这段记载里边要给我们的提醒。接下来路加就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看见这些为得利而拥戴我为主，还不知道不正确认识我的人，他的回应是什么。经文在第41-44节，请看你的圣经。第二，我们看见主耶稣我的救主为他们的无知而哀哭。经文41节，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这城是什么呢？这城当然不是指那外在的建筑物，主耶稣所指的是这个城里边所居住的人，显然就是那过去与他一起在一起生活多日，看着他讲话，看着他行事的这群人，包括了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当然也包括了那些现在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在那里欢呼拥戴耶稣的人。这些人，主耶稣这时为这些人，他最熟悉最亲近的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为他们流下了哀哭的泪水。主耶稣不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流泪。在圣经里边只记载过3次主耶稣流泪，一次是为了拉撒路，一次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迫切，第3次就是这里所记载的，为着这一群应着景象始终不知道需要悔改只求利益的这群人。第44节最后一句，44节那里说，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就是因为你还不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这是现代中文译本最直白的翻译。你怎么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还认不出来呢？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毁灭，所以在43节那里说，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要摧毁你里边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历史让我们知道，就是在主后70年间，大概主耶稣受死之后不到40年，罗马提多将军就率领大军攻打以色列，攻打耶路撒冷，而在攻打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给毁灭，给拆毁了。这个象征着上帝和平同在的圣殿完全毁灭。那为什么这里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呢？从旧约我们知道，建筑圣殿的材料有大部分都是黄金做成的，而在战火蹂躏之下，这些黄金怎么样呢？这些黄金就融化了， 融化去到哪里呢？融化就进到了这些石头的缝的里边。要怎么样把这些黄金拿出来呢？当然就是把石头撬开，就是这里所说的日子将近，到时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主耶稣想到他熟悉的耶路撒冷以及他的圣殿将要遭毁坏，主耶稣想到这群在他身边生活拥戴他，但却还不看清楚，不知道他就是那位即将上十字架受死受难赐下真平安的主。主耶稣这个时候他的心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为这个光景哭了。这里的翻译是哀哭，因为要更多的凸显的是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心中的痛，他心中的哀过于他脸上的泪水。世人为得利欢呼，我们的主却为这人的无知哀哭。你还认不出上帝拯救的时机，你还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吗？亲爱的诸位，路加要我们看见主的心，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也贴近主爱世人灵魂的心吗？今天我们不停止地接到许许多多有关疫情的简讯，相信里头有不少是让我们心碎的数字，也有很多不少让我们心酸的照片。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数字，这些确诊的数字、死亡的数字，每一天上千的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现在已经超过百万人确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确诊的数字、死亡的人数是那么惊人的速度不断的上升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在震惊的数字的面前，我们有仿佛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正为着这群人哀伤流泪吗？当我们看见不断传来的简讯是这样子的，一张一张恐慌绝望的脸孔，我们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呢？在这些脆弱的生命的面前，我们又仿佛也听见看见主耶稣正在为着这群灵魂哀伤流泪吗？这是路加要给我们的信息。路加在经文之前第十五章，他一口气就诉说了三个的比喻：牧人失去了羊，主人失去了钱，父亲失去了儿子，失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而这些的记载都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关心的是什么呢？在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里就说：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那亲爱的诸位，我们还不知道吗？主耶稣为无知的人哀哭，在那些的数字，在那些的恐慌的背后，主耶稣珍惜的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在迷失当中没有牧人的灵魂。今天是我们有信也好，我们不信也好， 上帝让我们有机会经历了这一次被形容为二次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在这震惊的数字和恐慌绝望的面孔的面前，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努力战胜的，我们要赢得的，不单单是这场疫情的蔓延，更是要去赢得那在这场疫情当中心里边恐慌没有平安，心里边战惊绝望没有救恩的灵魂。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他一生的里边，他经历过三次的瘟疫，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他的总结是，瘟疫可以成为一股洁净人的力量。我们确信神让我们遭受这样的刑罚，不光是为了对付我们的罪，同时也是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他让我们知道自己对神到底存怎么样的意念，知道自己对灵舍是否真实的关怀。诸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为着这好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关怀他的心灵而哀哭吗？看看现在我们身边的人，坐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在这特殊的时候多给他们一些的关心，问候的言语，安慰的表达。对于那些现在都在家里办公，我们透过视频跟他开会的同事，多给他不是一句两句三句的问候祝福。要将下个星期耶稣受难的救恩带来的真平安告诉他们。不妨将我们受难节线上聚会的连结告诉他们，邀请他们，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诸位恩泽堂的弟兄姐妹，病毒不是上帝所造的，病毒也不是魔鬼的化身，病毒就是一种在生态环境里边变化的一种的生物。如今我们当做的，除了加强防范疫情蔓延，让我们一起在这环境的里边看清楚我们自己跟随主的心和体会主的心。下一周是受难周，让我们不要忘记，要花时间，更多的时间来思念我的主，他正在预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世人欢呼拥戴他为王，是为了看神迹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不可以拥戴主为王，完全就因为他是我的救赎主。在这广大群众的面前，主耶稣为着他们的无知哀哭，让我们去体会在今天周遭的环境和世界的局势里边，这些在绝望哀痛的人当中，让我们去用耶稣基督哀伤的灵来体会他们，来关心他们，祈愿他们都能得到真平安。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 谢谢你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你为我们来到世上，走上了受难、受刑、钉十字架的道路。天父，冠状病毒的零号病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侵蚀着我们生命心灵的零号病人，就是我们对救恩的无知。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我们不是为了神迹，为了得利益，只为了你是我的主，我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我们为着那不认识你的人迷失的灵而哀伤。天父，让我们关注你的救恩，关注你自己，过于关注世上一切的发展。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让我们，让我的家，让整个的恩泽堂成为这世代的明灯，照亮心灵有需要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